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让想象影响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5号。最近我们在送台历讲真相的过程中，听世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真辛苦，谢谢你们。我们在发放真相台历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有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不在法上的想象会阻碍大法弟子救人的脚步，也会阻挡世人得救，要破除想象。其实想象是人的层面上的东西，也就是耳闻目睹的一些信息，再通过人的经验积累的加工得出的一些结论，说到底它是一种假设，是一种主观臆断。这些所谓的结论往往能左右人的行为，修炼人如果正念不强或不在法上时也是如此。这些日子讲真相，总结起来有两种情况都受到过不在法上的想象的干扰。第一种情况是面对特定的情境，不自觉地做出一些想象，阻挡我们救人。我们几位同修居住在县城，今年的真相台历制作出来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已有几个省份爆发疫情，我们所在的省市还没有报道。我们带着台历、真相册子、护身符去各乡镇村庄送台历讲真相全三推。刚去了两次，中国大陆的疫情在多省市迅速蔓延爆发，且发展势头迅猛。我们的居住地各个居民区、单位、村都已有专人看守，出入人员登记，而且喇叭在大声地播着防疫部门对人们的行为要求。面前的这些所见所闻，也让我们想象着那些乡镇村庄的情景。进村的路都被封住了，村村的路口都有人把守，人们都出不来了，进出村庄的陌生人都要登记盘问等等。这些想象在我们的心里形成了障碍。我们犹豫了几天，但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又催促着我们去救人。我们决定带一些台历资料，开车沿公路走一走，看看实际情况。村口确实拉着红线，帐篷里摆着桌子，桌子上有来往人员登记簿，有人坐着看守。有的较大的村庄出入的路口比较多，有一些路口是没有人看守的，能自由出入。还有一些村庄，公路从村庄穿过，公路两边有来往行走的人，有站街闲聊的人，还有一些老人晒太阳。公路两侧的田地里有好多农民在干活，也就是说，讲真相救人的机会很多。我们把所带的东西很快地送完了。这一趟出去，让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而且很深刻。那就是坐在家里的想象和实际情况是不同的。坐在家里想象往往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破除想象，放下一切去救人，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想象完全是一种心理活动，是一种假设，如果有人心掺杂在其中，还会招来邪恶的干扰，加强加重人心，让我们陷在自己的想象中出不去，严重地阻挡我们救人。同时我们也更深刻地领悟到世人都在等着得救， 再难都有大法弟子们能走通的路。近几年，我们县有两个乡发生过大法弟子讲真相被绑架的事，尤其是去年春天武汉肺炎期间，四位同修讲真相被绑架，刚刚二审维持原判被劫持到监狱。这件事在本县大法弟子中有一定的震动，我们也是想象着那里的世人如何如何。这次我们突破这个禁锢我们的想象，要给这两个乡的世人送台历讲真相。进入11月没几天，我们所在的省出现了两个疫情高风险区，我们县内也有了密切接触者。那些协党的干部们不断地下令下文，防疫形势很紧张。这次我们不再想象，就按大法的要求做。而且气象台也一直播报中国北方的暴雪预警，我们县就在预警范围之内，离下暴雪还有两天。我们带了150多本台历，还有真相册子、护身符，一大早驱车到其中一个乡送台历讲真相。地里有好多农民在收玉米，疫情防控不严的，能进村就进村，不好进村的就在地里。公路两边的地里，只要看到有人，我们就过去，不管几个。世人基本都接受，没有三退的就三退。一路走来，在师傅的加持下很顺利。下午三点左右，农民们陆续回家了，我们带的所有资料也都送完了。离下暴雪还有一天宝贵的时间，我们还有100多个台历架，于是请同修们帮助，赶紧制作台历。第二天11点多全部做好。我们发了12点正念，顾不得吃饭，去了另一个乡。这个乡气候较寒冷，地里早已光光。我们驱车沿公路走，公路穿过一些村庄。因为公路是交通要道，一般不会拉线拦截登记，我们就给公路两边的村民送台历资料讲真相。村民们很喜欢我们的东西，都争着要。没有走了几个村，全部资料都送完。我们告诉村民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回答说，我们冬天没啥活干了，在家里闲着，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想象真是一种主观臆断，它会严重地阻挡大法弟子救人。大法弟子是在法中修，只要你正念强，有救人的愿望，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往往容易无端地把一类人在心里划分为某一类型，比如难接受大法真相，会干扰阻挡大法弟子救人等等，这也是一种想象。秋去冬来，气候日趋干燥，走在山区的公路上，来往的行人中有一些着装特别的人，穿着橘红坎肩的人是防火的，灰马甲带绿横道的人是修理公路边沿的，拉着红线坐在路口的人是防疫的。我们很容易把这些人想象成和邪党有联系的人，难接受真相或阻挡救人的人，所以看着这些着装特别的人，心里皱皱的。我们路过一个村庄，路口有一个人在看守，我们犹豫，送不送他台历呢？一个同修说，我去看看。他带着台历走过去，笑着和他打招呼说，老哥，你在看瘟疫？又问他看住看不住，对方笑了，说看不住。同修送他台历，他愉快地接受，讲真相劝三退，他说他什么都没有入过。同修和世人打招呼的话给了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思维受到了想象的局限，开始对这类人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他就是防疫的，他就是防火的，他就是修护公路的，这是他的工作，是打工挣钱方式，他和干扰阻碍大法弟子救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也是可怜的世人，是要被大法弟子救度的对象。他们今天能有机会待在公路上，也许是千万年安排他们等待得救的一个机缘，这个机缘非常的珍贵。因为有了新的认识，以后再碰到这些人，都主动地去跟他们讲真相送台历，他们大多都接受。大法弟子是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的， 所以要时时警醒自己，破除这些东西。第二方面就是相互的感动。这些日子在发放台历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我的内心时常被一种东西充盈着，那就是感动。大法弟子20年如一日的讲真相救人，每一次的辛苦都没有白付出，大法在世人的心中已有了很重的分量。一次我们去给人们发放台历讲真相，公路边的地里有4个人，我拿了台历资料走过去，原来他们在架电线。我走过去的时候，3个年轻人拉着电线走开了，只有一个老者还留在原地。我边走过去边和他打招呼：“老师傅，你们在架电线呢？你们搞电业的，管着全城的电，还管着每家每户的电，而且还得随叫随到，真是辛苦你们了。”他说：“搞服务行业的就这样。”看上去老者是一个聪慧的人，可能是个领导或者是个师傅。我说：“我给你送台历，送平安来了。”他投来询问的目光。我赶紧说：“法轮大法好。”他说：“我是党员。”我说：“没有人给你讲过大法真相吗？”他说：“讲过，但我没退。”我说：“你今天就把他退了吧。”我拿出台历并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佛法现在传于世间，就是来救人的。你看今年的人面临多大的灾难，不光是瘟疫，还有各种突如其来的天灾，人们面对这些大难是无能为力的，靠中共，也许这些大难就是他作恶多端招来的，就是来灭他的。”他接过台历对我说：“我今天把这个党退了。”我给他取了化名，他认可。他问我包里还有没有台历了，让我给那3个人也留一个。我问：“他们会同意拿吗？”他说：“会。”我看他们已爬上了高高的电杆。我给那3人也留了台历。我临走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会保护你。”他说：“谢谢。”给这位老者讲真相让我感触很深，世人都是等待得救的。虽然以前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三退，但当大法弟子再一次站在他面前给他机会时，他会选择大法。老者退出邪党选择大法的那种坚定让我感动。这些日子我们在送台历讲真相的过程中，听世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真辛苦，谢谢你们。”我们带着台历资料去了一个乡，这个乡有些村庄很偏僻，以前没有像样的路，车子很难进去。最近修了村村通公路，我们沿着弯曲的小公路进了一个村。这个村在大山深处，地势高，较冷。在外边时只是阴天，进了村却大雪飘飘。因为没有准备，所以没有带任何遮挡的器具。我们装好资料，迎着大雪挨家挨门的进。村民们知道是大法弟子冒着雪来给他们送台历资料，都很感动，非常热情。接了东西做了三退，还要给你倒茶倒水，有的还要给做饭，主动地告诉你村里住了多少人，都在哪块住。你要走了，送出来给你当向导。善良的村民们就等着大法弟子去救。因为疫情防控，进村需要登记，多有不便。凡是公路两边地里有人的，我们不管是一两个人还是成群的人，都去送台历讲真相。现在农民干活的地基本都是种玉米的，玉米茬地非常难走，再加上地埂水渠边沿的柴草浓密，当大法弟子带着泥土带着草叶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感动于大法弟子的善良无私与为了他们的辛苦付出。在大法弟子的身上，他们切实地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在这样的情境中，他们基本都接受大法真相，接受台历，也愿意三退，还和见到老朋友一样和你互动，向你提出他们疑惑的问题。你走出老远了，他们还大声喊：“你们真辛苦，谢谢你们。” 当你嘱咐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会保护你们平安时，他们会庄重地看着你说彼此平安。大法弟子被邪党疯狂迫害这么多年，世人在为大法弟子的安全担着一份心。一块玉米地有七八个人在剥玉米，玉米杆已经放倒了，大家坐着剥。我给他们真相台历，他们还要真相册子，有的人还要护身符。我让他们把护身符放在上衣兜里，别弄脏了或弄丢了。他们说会把护身符上边扎个孔，穿根绳挂在脖子上，戴在胸前，这样既安全又弄不脏。世人对大法是那样的虔诚，他们说你们大法弟子真辛苦，感谢你们。我说你们也很辛苦，为了养家糊口常年劳作。有一个中年妇女接着说，我们的辛苦不能和你们相比，我们的辛苦是为了自家，为了我们自己，你们却是不顾瘟疫的危险，不顾中共的迫害，把法轮功的真相，把平安送给我们，送给他人。你们这种无私的行为很让我们感动。世人的话让我震撼，世人能够如此的认同大法，赞誉大法，我真是从心底里感恩师父。是师父的无量慈悲，是大法的威德，是大法弟子们的千百次讲真相，救了这些可贵的生命。大法弟子的善良无私与为世人得救的辛苦付出感动着世人，世人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正面认识又激励着大法弟子。同修们，我们认识到，只要我们走出去讲真相，就是在宇宙正法的最后时刻，再给世人一次选择大法得救的机会。只要我们走出去讲真相，就能把大法的美好住进世人的心里。别看小小的一份资料，一本台历，只要世人愿意接，那就是对大法的选择。党团队只要他愿意退，那就是对中共的抛弃。我们所在层次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跟风跟人，要真正在法上悟。读师父新经文，醒醒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8日。看到师父新经文醒醒，当即拿笔抄下全文，反复通读，仔细领悟。初学惊叹师父正法进程之快，世间形势变化之快，同时认识到救度众生已成当务之急，大法弟子要精进实修，才能追上师父正法进程。再学，当学到这段法，有的人怕传染，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此时你还配大法弟子称号吗？当然也有一些怀孕的女大法弟子，我不是说叫你们打不打针，也不是谈瘟疫对你如何如何，不要走另一个极端，那都是人心。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这是修炼中有漏。这段法揪住我的眼睛不放，反复通读上十遍，躺在床上还在脑子里一遍遍的过，因为自己就是属于那个坚决不打防疫针而走了极端的当事人，感觉有个东西在心里被冲击了，难受。我本能的反应，那个纠结的不是我，是假我，我不要他，我要无条件同化师父这段法。次日再学，并向内找，在此写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教训和认识。一，学人不学法，障碍着不能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学人不学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看网上咋说的做参考。当瘟疫流行，全世界开始打疫苗时，我基本上每天看完明慧网交流文章后，就不自觉地浏览一下动态网的常人新闻，看预言，尤其是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看来看去就形成了疫苗是有毒的这一观念，认为疫苗是不能打的，那是旧势力安排毁灭人类的，是外星人参与搞的什么大阴谋，加之邪党积极推广国产低效疫苗，简直在害国人。常人迷在其中，被科学洗脑，自己多明白啊。
这期间自己的眼睛视物有些模糊不清，找来找去找了一大堆人心执着，当然包括看常人新闻。直到有一天师父的经文猛喝发表，对我触动很大，当机立断不再看动态网常人新闻了，到现在几乎没有看过。原来这些办自媒体的大法弟子还有这样的，背后的因素这么复杂，有的胡言乱语当然就不看了，也拿掉了我长期看常人新闻的执着，但并没有深挖，没有清除自己由于受这些媒体灌输而形成的观念和业力，空间场不干净，也没有找到根本执着是学人不学法，信师信法出了问题。二是看同修咋做咋悟的，做借鉴。我所在城市今年夏季开始强制打疫苗，来自家庭、社区、单位的压力很大，怎么办？学法背法，看同修交流文章，找同修交流，带着这么强烈的向外求、向外找的人心执着，急切想解决眼前的问题，学法看不到法理，找同修交流，大部分认为不能打疫苗，自己也不能掉队，把这当作一个关过。最后自己用常人的狡猾把打疫苗这事暂时应付过去了，几天后人心就招来了假象的干扰，头昏目眩，起不来床，知道有漏了，不该找这个常人的理由，发几次正念也就过去了，其实是师父给我化解了，还庆幸自己这一关总算过去了。直到今天我才清醒过来，是自己偏离了法，被思捆绑，跟风跟人，没有跟上师父的法。话说回来，自己当时压力大时想妥协，但那不是在法上悟到的，是想保护自己，从而免去许多常人中的麻烦。看到交流文章说同修打疫苗后师父给清理出来了，我也想过这么做学人，因为自己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就没有学成。说到底，打和不打疫苗在我这里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根本没有想众生如何。想想如果大法弟子中很有一部分人是以这个病那个病的名义上报或者开出得病的证明而不打疫苗，常人会咋看我们？二，法理不清，认识受局限，导致偏离了法。在打疫苗这个问题上偏离了法，走了极端，其实最表层的解释就是法理不清。就我自己而言，把这次打疫苗等同于邪党清零了，其实两者性质完全不同。中共清零是针对大法弟子来的，是破坏法，是在毁众生得救的希望，是魔鬼在毁人害人，所以要抵制它。而打疫苗并没有破坏法，也不是针对法轮功来的，全世界都在推广，不是中共专属，现今的社会就这样了，相信科学，依赖疫苗，我们大法弟子也没有义务去改变它，与我们当前要做的没有关系。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过以下的法，而那些没有破坏法但也不是好的或者是不太好的生命目前一概不管。师父又说，现在救度的重点是被邪恶谎言毒害的，救度众生中消除的那些非常邪恶的生命也只是针对破坏法的生命。师父还说，没有破坏法的在下一步正法当中对他们来讲也是在给机会，同时下一步人还要修炼，那是属于下一步的事情。瘟疫出来时很多同修不知道咋做，师父发表了新经文理性。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目前出现一种情况，各地有些学员叫大家集体发正念，解体这次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不是这样的，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中共在垂死挣扎， 为了害人把社会搞得很乱，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能替别人着想是那么幸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0日。早在2011年，我们家的工厂动迁，得到不少拆迁费，前前后后加起来分给大伯哥200万。他们家本来生活条件很好，又一下子分了这么多钱，是我老公公太偏向。大伯哥只是在盖厂房时投了8万元，这工厂是我丈夫一直奔波打理，苦心经营，付出全部心血。他一手指头没伸，一滴汗没淌，一滴血没流，整走那么多钱。我老公公是精明人，在常人中是一个算计到别人骨头渣子里的人，大伯哥更是一个算计到别人骨髓油里的人，老狡猾了。我心里气得慌，我想讲理，但是说不过他们，他们说我嘴拙。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时不时往出反，有时会一下子勾起我老婆婆和大伯嫂平日里种种欺侮我的景象，心里翻腾委屈，窝囊得不得了，在很痛苦中也不忘了恨。作为修炼人，也使劲往下放，但还是时不时往出冒，这些年把我气得折磨得够呛。前些日子看同修写的交流文章，说看亲人现在名利情中很可怜，我突然醒悟，我的亲人他们也是现在名利情仇中了，被困在里面了，还得意洋洋美滋滋的出不来了，他们才可怜，顿时有了他们真苦的感觉。有一天练第二套功法抱轮，突然想到大伯哥家的孩子是儿子，需要多多的钱给儿子创造好的生活，老公公老了要留多多的钱养老，分给大儿子是希望以后依靠大儿子。我就这么一想，刹那间我就觉得自己像一种鞭炮窜天猴似的，一下子就窜出去了。啊，我明白了，困扰我这么多年了，我终于从其中跳出来了，思想也轻松了，身体也轻了。又过了几日，我回想起这件事，我是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想了一下，我就从中解脱出来了。哦，原来是替别人考虑了。突然，我豁然开朗了，一下子想明白了，原来修得好的同修，这些年都是做什么事情先考虑别人，无论在家庭中，在工作环境中，都这样要求自己，在周围的环境用大法的理处理好，周围的人不但不会干扰，还会帮助大法弟子，修炼中就没有那么多人的苦楚，相反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就这一瞬间，我第一次有了这种能替别人着想是那么幸福的感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我是学法了，但是没照着做，这回只是这么想了一下，思想升华上来这么一点，就体会到了替别人考虑，放下自己这种幸福的感觉，真是太美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执着心，用心做资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梅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0日。我是1998年下半年得法的大法弟子，2006年开始承担起做资料的任务，在师尊的加持下顺利地走到今天。回想起自己修炼大法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发生的事情，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在这里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用心做资料。自从2019年底武汉肺炎爆发以来，特别是2020年3月份封城封小区后，我们地区的同修坚持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发放真相资料。我负责部分同修的资料制作，可是资料做好之后，怎样把资料送出去交给同修呢？由于进出小区要工作证明或出入证，这样一来做好的资料不能及时送到同修手中，我心里非常着急，有什么办法把资料传递出去？突然我想起有一个同修在超市上班，于是打电话问他能否出来，他说可以，他们都办了出入证，能自由通行。于是我便对他说，每次真相资料做好后，我送到小区的门口，然后打电话通知他来拿，并送到同修那里。在疫情期间，每一期的明慧周刊及真相资料都能及时到达同修手中，没有耽误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都在自己的小区救度众生，也从未间断。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机器故障，设备的维修就成了问题。我儿子是学机械的，但是对电脑打印机不是很懂，后来儿子转学软件开发，有时候做资料的设备出现问题，就打电话叫他回来维修。儿子利用休息日回家，帮忙修理设备，主要是打印机，包括同修的。从来没有接触打印机维修的儿子，经他的手故障都排除了。从此我不再担心设备出现故障，感谢师尊的加持，并给儿子开智开慧。七月份有一台施乐牌激光打印机，由于工作量大，芯片用完了，需要更换，更换芯片比较麻烦。这时我就想，要是永久芯片该多好啊！我只是这样一想，突然黄色指示灯提示要更换粉盒，我便打开舱门，粉盒自动出来了。我马上又把粉盒安装进去后，没有更换芯片，打印机马上又开始工作，真的成了永久芯片。通过这两件事，我悟到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师尊安排好的，只要你有那颗心，师父都给你了。真正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第二部分，向内找，继续做资料。2019年下半年，我和同修配合发放真相资料，由于我承担做资料的任务，每星期和同修出去一次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记得最后一次出去发放真相资料时，我约他星期三，他当时犹豫了一下，说他儿媳妇第一次要到家里来，不能出去。我说那就改天吧。可是到了星期三，他打电话说可以出去。就是这天，我们在贴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摄像头拍下了，平时都是他骑车带着我，邪恶就盯上了他。后来十几个恶警撬了他家的大门，非法抄了家，还把他带走，非法关了十多天。恶警问他另外一个人是谁，因为我当时戴着太阳帽，监控看不清脸面。同时恶警还骚扰了其他几个同修，问当天和他在一起的人是不是你。这几个同修都说不是的，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反正不是我自己。 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我听说这件事后，自己吓坏了，一边求师尊，一边发正念，可还是心慌不稳。家里做资料的设备及原材料太多了，由于怕心，将这些设备和资料花了3天的时间都搬出去存放，用了多年的2个桌子也送给了别人。我就去省城住了一段时间，直到同修回家了，还是有点担心，不敢和他接触。回到家里后，我就向内找，看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这样一找，找出了自己存在许多人心，怕心、做事心、争斗心、利益心、懒惰心、愤愤不平的心等等。找到这些人心后，认识到自己平时做资料和帮助同修维护设备、看书学法练功不够精进，所以在修炼中要坚定信师信法，保持强大的正念，才能做好3件事。其实做资料这么多年来，我把自己都隐藏着。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把搬出去的机器又都搬回来了。第三部分，去掉执着心，儿子走回精进修炼。丈夫时有应酬，经常喝酒喝多了，回家有时就发酒疯，说一些对大法不好的话。过后我对他讲真相，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也为大法做了许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也很支持大法。疫情后的6月份，他喝酒后和儿子吵架，问儿子你还修不修，儿子回答说修。当时我心里还有点不稳，看见儿子那么坚定，我便悟到这是借丈夫的口考验儿子。因为在儿子10岁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做传大法真相的事，还教他练功打坐。读初中时，儿子就放下了，我也没有管他。上大学时，我又教他看书学法。就这样，儿子处在断断续续的修炼中。去年下半年开始，儿子一有时间就看动漫、玩游戏，大法书也没看，法也不学，功也不练。我说他几句，他就说不想活了。我知道这是他背后的邪恶在操控他，干扰他学法练功。于是我就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排除不好的东西，同时求师尊加持，让他回到大法的修炼道路上来。过了几天，儿子打电话说，妈妈，我要不修炼，我什么都没有。你把所有的大法书都给我准备好，我要看书练功。当时我感受到了正念的威力，师尊的慈悲。通过这件事，我静下心来找原因。其实这些事情与我的执着心有关，一是总想要丈夫修炼大法，二是觉得儿子的工资少了，三是经常执着常人的一些事情等等。今年6月，儿子辞职回家住了1个多月，我和他一起学法练功交流，有时带他出去贴不干胶真相资料。通过学法，我放下了这些常人之心，儿子也回到修炼之中。7月份，儿子在武汉打电话说有一家公司录用他了，过几天便去上班。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派出所所长说，都翻墙看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8日。今年春天，我因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过了一会儿，警车真来了，从车上下来2个人，他们问我，你是学法轮功的吗？我说，是，我告诉村民心念法轮大法好，瘟疫来时命能保，让他们都平平安安度过大难。警察也没问什么，拿手机给我照了几张相，又问我是哪的，我就告诉警察是哪个村的。警察说，
你骑摩托车跟我们到派出所去吧。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临走时对围观的人说，请你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呀。此时围观群众都静静地听着。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察说，你做过核酸检测吗？我说做了。然后他们又把我的包翻了一下，里边有两个车挂，一个身份证都给搜走了。另一个警察在上网查我是不是我说的那个地方的人，并叫我在院子里等着。我坐下就发正念，并求师父保护弟子，绝对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迫害。大约过了30分钟，其中一个警察开车到了大门外，另一个警察也上车了，他们就开车走了。我一看屋里也没人了，马上悟到是伟大的师父给弟子化解了磨难。于是我站起来拿起包一看，身份证钥匙都在，只是印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的车挂吊坠被警察拿走了。我骑着摩托车往他们开车的地方走了，又开始在路边给有缘人讲真相了。前几天该派出所的警察又开车来到我家，那时我早晨起来的早，就到地里干活去了，妻子在家很紧张，警察们等了一会儿看我还没回来，因他们没有吃早饭，就去饭店买了些饭回来吃，还给我买了一份，准备着我回来吃。因为之前我经常被警察骚扰迫害，因此妻子很害怕。可是他看到这些警察和以往不一样，他们像老朋友一样跟妻子说话，和和气气的，一点恶意也没有。后来妻子发自内心地说，这些警察现在真好，不像以前那样饿了。我干完活回家后，警察让我吃了他们买的饭，我表示非常感谢。所长说要带我去派出所谈谈，说上一次的事还没有了结，想把上一次的事了结了。妻子有些担心，所长说去谈谈话就回来，我们绝不会动他一根手指头。警察为了应付差事，把我家墙上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挂历和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吊坠及一个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字拿走了。但是他们看了看我家墙上挂的李洪志师父的法像，一动也没动。我也没有怕心，因为我明白我做的是救人的大事，是宇宙最正的事，只能正一切不正的。我就跟着警察上了车，警察说为了避免不好的影响，他们就把警车开在偏僻处。一路上我一直是讲真相，讲法轮功怎么好，共产党怎么坏，周永康、薄熙来等很多人都因迫害法轮功遭报应了。现在政法委倒查20年，被查的大都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现在中央级610主任、副主任大多都被县政府抓起来了，大都是江泽民的人。这些警察都静静地听，所长还笑眯眯的。到派出所后，一个警察把挂历拿出来，想挂在派出所的墙上。警察们笑着说，现在不大合适。警察要做笔录，我就说，我说什么你就写什么。他们说行。我就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法轮功能驱病健身，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而后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我又从兜里拿出随身带的手机翻墙卡，介绍给警察。所长对身旁的警察说，都翻墙看看，一人一张。当时两名警察就用手机翻墙，一会儿就用小哥翻墙看到了全球网站被中共花巨资封锁的内容。警察开始念上面的内容，退党团队保平安。接着我又给他们做了三退，当时五个人，郑所长、副所长、两个警察，共四人都退出了党团队，就一个司机没表态，不知是否已退出。所长对我说，你的心态好是当面给，他们是晚上发大法资料。警察还想要一本资料看看。我在派出所和警察一起吃过他们买的午饭后，下午我就坐公交车回家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为什么招来两次骚扰？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8日。今年我市臭名昭著的洗脑班改换招牌，挂起所谓关爱之家的幌子，企图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清零活动。我市有不同县的同修被政法委610部门骚扰，要求6月15日到市洗脑班学习。一天，村支书给我儿子打电话，让我儿子去他那里一趟，说上边追得紧，让你妈去学习，找了几次了，我顶不住了，你过来一下吧。于是我儿子和村支书到镇政府说了一堆我不能去学习的理由，就把这事给推过去了。我心里想，村支书保护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和我儿子没有修炼法轮功，用人的方法保护我不被迫害，也是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会有好的未来。我向内找，为什么我被骚扰？肯定有我要归正的地方。同修也提醒我向内找，肯定有意识不到的执着长期不去，现在需要马上去掉。我认真地找，找到了好多没去掉的人心。通过向内找，感觉心性有所提高，一边向内找，一边和往常一样在家打印资料，和同修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有时心不稳，不好的念头往外翻，就想找个地方把机器和耗材转移了。我就找了一个地方，心想万一有什么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我有个退路。这一念就是一个大漏，当时也没悟到，还觉得万无一失了，准备好了。这样第二次骚扰又被我给求来了。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做饭，儿子给我打电话说地区的人非要和你见个面，说今天下午要到咱家里去，你把家里收拾收拾，我开车正往家赶。我说收拾啥？咱家好好的，不用收拾，他们也别来咱家，我也不见他们。儿子说我怕万一他们去咱家看到家里乱哄哄的。我知道儿子指的是什么，我说放心吧，就是他们来了我也不给他们开门。儿子听我这么一说就放心了。这时我进我的房间一看，也确实不该这么乱放东西，两台打印机在外面放着，有时盖都不盖，大法书、光盘、 U 盘、内存卡好几张，卡托几个，五个点播机，其中还有一个不能用的，都在外面放着。我快速地把两个打印机包起来放进衣柜，把面上乱摆乱放的东西装进盒子里。这时我发现我平时就应该做到这样才是对的。这时我静下心来向内照，打印机是我用来救人的法器，不是犯罪的证据。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我也不能说我不怕，我就在这桌子上放着，我就是不动，那不是像师父说的那种人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圣者中教导我们，怀大志而居小节。我也得为我未修炼的家人着想，不给他们造成压力，不能只考虑我自己的方便，不考虑亲人的感受，那是自私。我要在大法修炼中归正我自己，而不是在怕被迫害中把大法书和救人的法器收藏起来。这时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的法，一个不动能治万动。我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深处从头到脚刷一下，不好的东西滑下去了，顿感身心轻松。谢谢师父为弟子消去了这不好的东西。为什么招来这两次的骚扰？就是我第一次被骚扰时没有悟到这些，再一个就是想找个地方把机器和耗材转移了，万一有什么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我有个退路。这是在迎接迫害，这一念就是一个大漏，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招来的迫害。这次被骚扰也不是表面看到的这些，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思想中不正的念头老往外翻， 儿子打电话说他们下午没有来人，问我这儿没啥事儿吧。这时我心有些不稳，说不行我就出去待两天。儿子说不能，千万不能。挂了电话我想，是啊，我绝对不能走流离失所的路，这不是师父要的，我要堂堂正正的在家正常修炼。这时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不能因为有虫子我们澡也不洗了，也不能因为有蚊子我们都得上外面找地方去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家里有了苍蝇蚊子，我们把它轰出去，安上纱窗不让它进来，但有时轰不出去，那么打死就打死了。我发正念就能清除这些败物，悟到此一法理后，发正念时感觉自己发出的正念特别强大，无所不能。这些天在思想中反映出不正的念头还真是不少，在平日里还很难暴露出来，特别是那个怕与思，我隐藏得很深。我在发现某一个不正的心后，最终用我所学所悟到的大法法理，在我现阶段的层次中把我不正的思想观念归正过来后，我发现我心胸扩宽了许多。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要说的话很多很多，由于自己层次有限，想要表达的用文字表达不出来。今生能得大法，能成为大法弟子中的一员，我万分荣幸。弟子一定要好好修炼，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做违法者，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4号。遵纪守法是我从小就遵循的，只要家长和老师告诉的话我会无条件的服从。在我36岁的那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全国上下搞起了比所谓文化大革命还疯狂的运动。记得批林批孔时，我刚上小学，老师要求每个学生都得表演节目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于是我就按照老师给的故事表演了一个节目。这期间爸爸妈妈从单位拿回家的批判资料中有三字经，还有规训千字文，我一看就喜欢，还背下来不少，以为都是孔子写的。那时候不懂啥叫批判，直到小学四年级的一天发生的那件事。那天下午自由活动，几位同学在体育组门外打闹着玩，我在一旁笑着说，不要打不要打，何为贵也。话音刚落，体育组的门突然打开了，又瘦又矮的女体育老师一下窜到我的面前，吼道，谁说的？刚才的话是谁说的？那是反动。同学们吓得停止了打闹，我更是不知所措，还好没人出卖我。从那时起才知道，三字经和规训千字文也都是共产邪党要批判的，不是用来学习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不仅大量的法轮功书籍被销毁，还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那时我很纳闷，中共为啥不敢让民众看法轮功的书？如果法轮功不好，看看书不就知道了？叫人批判，也得叫人知道批的是什么呀。可是中共不敢叫民众看法轮功书籍，他知道谁看了谁就会明白，迫害是毫无道理的。试想，一本能教人修心向善，并能祛病健身的宝书，有谁会说不好？文革十年就结束了，许多参与迫害老干部的人成了上级的替罪羊，被枪决了。 而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22年了。这期间，数以亿计的中国百姓被中共打造成了违法犯罪分子而不自知。为啥这么说？因为在中国的所有法律中，法轮功从来都是合法的，法轮功的书籍是合法的，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是合法的，传播法轮功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的言行也是合法的。其实人间的法律跟交规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交规人人都懂得，而懂法律的人却寥寥无几。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除了公检法司主动参与迫害的恶人外，其余的都是不懂法律的。如果中国民众都知道了中国的法律是支持法轮功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是违法的，那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就维持不下去了。一个人违法，法律可以制裁那个人，一千个人违法，法律也可以制裁那个人。如果执法者主动违法犯罪，并大范围的用金钱利益诱惑百姓做违法犯罪之事，那就叫人不治。人不治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天治。现在发生的一切灾难都是天治的展现。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让人们遵循天道，避开天治，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低价牛肉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同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8日。我在农村家乡公路旁开了一家不大不小的以肉食为主的餐馆，给我家饭店供货的一家公司在当地算比较大的公司。据说每天业务员出去推销产品的活动费用得10000多元。这几年生意不太景气，加上供货公司老板的脾气不太好，经常听到公司的业务员抱怨对那位老板的不满，比如销货的款收不回来，连当月员工的基本工资都不发，业绩不好，经常挨他的骂。许多员工对老板很不满，甚至还有员工私下偷老板的货等等。2019年后半年，我从这家公司订了一批牛肉，送货的人是经常跑这边的业务员甲，送来的牛肉却比出货单上多出几十斤。甲告诉我说，今天给你多送来一些便宜肉，只要给低价就行，问我要不要。当时心里就觉得收下不妥，又觉得这么便宜，收下就收下吧，但思想中还有个念头，他也没说这肉是不是偷他老板的，还没想清楚就付了款，收下了那些肉，比正常价少付了1000多元。业务员走后，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肉肯定是他偷来的，不然怎么会这么低的价格，而且和出货单上的数量也不符。自己是修炼人，修了这么多年，怎么还要这不义之财？但心里总有一个想法冒出来替自己开脱，他没说这肉是偷的。此时正好女儿在旁边，她虽然还没修炼，已看过大法的书，我们经常给她讲做人的道理。我就问女儿要这牛肉对不对，她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不对。女儿一句话让我看清了自己那颗很重的利益心。其实修炼人该怎么对待，大法法理不是明摆着吗？过了一段时间，业务员甲和业务员乙一起来给我送货，我想把甲单独叫一边，补上上次少付的1000多元，于是就和甲说单独谈谈，他却说不用，我们是一伙的，有事你尽管直说。我就给他们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人，做事要以真善忍为标准，不取不义之财，所以要把上次少付的钱给补上。甲吃惊地看着我说，以前经常听别的业务员说你这个老板人挺好，
从来不像别的餐馆的老板那样常以各种借口拖欠货款，今天可真让我见识了。现在人人都想方设法弄钱，可你连到手的钱还要送出去。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师父对弟子的要求是做人要以真善忍为标准，遇事要考虑别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要修心重德。而共产党这些年的宣传中对法轮功都是污蔑，全是假的。从法轮功学员的身上你就能知道法轮功到底什么样，同时告诉他们大法中讲的有得必有失的道理。最后我和他们说，这钱我必须得给你，至于你怎么处理那是你们的事，毕竟有得就有失，建议你们就此收手，不要再干伤害公司的事，同时处理好和你们老板的关系，尤其现在生意不好做，你们老板也不容易。当我给他们讲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邪党自导自演，以杀害人的生命为代价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迫害善良的修炼人时，业务员已大喊共产党是土匪。明白共产党的邪恶后，他们都愉快地同意退出曾经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后来有好几次业务员甲对我说，等什么时候有时间一定和你坐下来好好聊聊法轮功。2020年受中共肺炎疫情的影响，许多餐饮业同行的生意都不景气，而我家餐馆里的牛肉却卖得比往年都好。明白真正中华5000年传统商道的人都懂得，天道好还，善恶有报，因果不虚。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